攻读圣马尔各福音。那时候中途都回到耶稣面前，将他们所行所教的一切报告给耶稣。耶稣向他们说：你们来私下到荒野里去休息一会儿，因为来往的人很多，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。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去。人看见他们走了，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，便从各城徒步前往那里，且在他们之前先到达了。耶稣一下船，看见一大伙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样。于是耶稣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女诗人，她的诗充满感情，对生命里面的痛苦、无奈、悲情是很了解，同时亦都是不屈不挠，对未来是充满着希望和憧憬，所以两种的感情呢在她的心中。她以她女性独特的细致和敏锐的触觉，透过精挑独到的文笔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绝世的诗篇。这个女诗人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·巴莱特，在106年生在英国一个富庶的家庭，她的兄弟姊妹很多，一共有12人，她排第一，所以是长女。爸爸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，对子女的管教很严，唯独只有对这个女儿就比较宽松，可能因为她天生聪颖、活泼好动、样貌飘致，令舍得人爱惜。伊丽莎白她生性聪明，而且喜欢读书，喜欢学习，她有一份天生的文学的才华，而且对古今的语文呢有独特的领悟力，她竟然能够以自学的方式通晓了古希腊文、拉丁文，甚至欧洲多国的语言，尤其对意大利语掌握得很好。她爱好大自然，尤其是喜欢骑马，很多时候她会好像一个男仔一样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。但很不幸，在她15岁的时间，在一次意外当中，她跌伤了自己的脊椎，从此就只能够长期卧在床上。这个可以说她生命当中最大的挫折，亦都是最难忍受的折磨。试想一个对生命充满希望又是咁活泼好动的女孩，一夜之间就被困在床上，这个打击会是几大呢？还有她的妈妈早逝，而她最痛惜、最了解她的细佬亦都英年早逝，这个可以说为她是双重的打击。她有一段长时间大约20多年的是变得很虚弱，当然是身体虚弱，但尤其是是心灵的虚弱。她对前路是感到迷茫失落，她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，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又可以做什么呢？她变得意志消沉，而且很自卑。这个时期她睡在床上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埋头去写她的诗篇。她想透过这些诗去抒发自己的情怀，她少女般的心好像被困在囚笼的飞鸟，她很不舒服，但是始终她很想能够飞出囚笼，海阔天空，任意飞翔。 呢啲诗篇写得有血有肉，非常丰富嘅感情。呢、这个就系佢可以无拘无束，非常嘅双翅膀啦。系1844年，当时佢已经系38岁啦。佢出版咗两卷嘅诗集，被一位年轻嘅男诗人咧系偶然咧系读到。呢、这个男诗人就叫罗伯特，佢发现到呢两卷嘅诗集，认为系惊世佳作，爱不释手，于是写信俾伊丽莎白，系表达一份嘅强烈嘅爱慕之情。伊丽莎白收到罗伯特嘅信，有啲惊愕，而且系咁热情，令佢有啲害怕。佢怕咩咧？怕呢啲只系虚情假意，骗取佢嘅心。所以初时佢嘅回信咧系有啲冷漠嘅，但系罗伯特就系不断写信俾佢，而且由呢个嘅仰慕欣赏嘅情怀，慢慢转变成一种追求佢嘅爱意咧。呢个令到伊丽莎白系更加惊恐，因为佢自己都发觉，原来自己喺不知不觉当中，已经对罗伯特咧产生咗好感。罗伯特想约佢相见，伊丽莎白好自然咧系婉拒，但系最后系经不起罗伯特不断哀求，于是相约见面。呢次见面令伊丽莎白释放咗佢心中好多嘅疑虑，佢真嘅打开咗自己嘅心灵去接受罗伯特嘅爱。罗伯特两次向佢求婚都被佢拒绝，终于第三次求婚，伊丽莎白被感动咗，所有心中嘅束缚好似一下子释放咗，佢欣然接受罗伯特嘅求婚。后来因为伊丽莎白嘅父亲极力反对，佢哋两人只能够秘密私奔。系1847年，当时伊丽莎白已经41岁，罗伯特就35岁，佢哋结咗婚，而且去咗意大利佛罗伦斯嗰度定居。两年之后，伊丽莎白以43岁嘅高龄为罗伯特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之美满幸福，因为他们都懂得什么叫真爱。罗伯特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就是能够使伊丽莎白起死回生。本来伊丽莎白在骑马受伤之后，终日是前面病床瘫痪，起不了身。医生认为佢唔单止个脊椎受损，亦都更加染上咗肺痨添。而伊丽莎白亦都深信医生嘅说话，以致佢嘅健康日坏，更加系家人嘅刻意呵护，让佢觉得自己系一个废人，唯有系写诗系先佢可以做嘅嘢。但罗伯特就觉得伊丽莎白根本是没有肺病，就算有肺病，如果是成日在床上，只会越来越坏的。有肺病的人要的治疗就是户外的阳光和开朗的心情。罗伯特正是有意无意之间是对症下药，他努力去消除伊丽莎白的恐惧，要将佢带离开病床，甚至同佢私奔结婚，更加带佢周游各地，彻底点燃起佢嘅生命力。伊丽莎白嘅咳嗽，佢嘅腰背嘅痛，其实都系小儿科，系可以克服嘅。以自己嘅意志力同自己乐观开朗嘅心情，尤其是喺爱嘅氛围当中，突破了自己的障碍，罗伯特成功了。 佢以无比嘅热诚同埋爱意唤醒咗伊丽莎白沉睡嘅心灵。伊丽莎白一直以为自己系无可救药，冇人会鍾意佢一个病弱高龄嘅剩女，只能够喺自己嘅诗篇当中叹息呻吟。但系罗伯特却不以为意，佢睇到伊丽莎白嘅旷世才华，亦都睇到佢心中仲未熄灭嘅生命力。佢知道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救佢，就系爱嘅呼唤。佢不断同佢写信，而且充满爱意感情嘅信，欣赏佢嘅作品，指出佢作品优美嘅地方，令到伊丽莎白肯定自己嘅才华，亦都认定咗有人真心爱佢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伊丽莎白嘅心，佢将熄嘅火被点燃起嚟啦，佢再次活起嚟。佢将呢一种嘅生命力，呢种开朗希望，再次注入佢嘅诗篇当中，写出咗佢一生最靓、最好、最为人欣赏嘅诗篇。喺今日福音，耶稣同门徒乘船过海，预备到一处荒野嘅地方休息一下，因为门徒啱啱去完传教翻嚟啦。但系当佢哋嘅船一泊岸，已经有一大伙群众等候住耶稣。耶稣即时非常感动，大动慈心，因为呢啲群众就好似冇牧人嘅羊。耶稣就开始教训佢哋好多嘢啦，就系呢一份嘅慈悲怜悯心打动咗耶稣，亦都系呢份嘅慈心令到天父派遣耶稣基督佢嘅独生子嚟到人间，为人赎罪，为人钉喺十字架上。好似约望福音所讲嘅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佢嘅人得到生命。所以如果我哋想用一句说话描写天主嘅，就系呢一份怜悯慈悲嘅心。同样都系呢份慈心，更加好讲系呢份真爱，让罗伯特打动咗伊丽莎白嘅心，使佢嘅生命再现光彩。这个就是救恩，这个就是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的爱心点燃起我们身边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心中的火已经开始熄灭的人。最近我们学期结束了，派成绩表了，有些学生可能是成绩或者品行或者两样东西都不得的，就要见家长了。在几日前的下午，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个宿生，他和家长正是赶住来见班主任讨论他的情况。我见到这个宿生，也见到他妈妈向他们打招呼，而这个同学对我展现一个非常之灿烂的笑容，这个笑容令我很惊讶。我素来同呢个宿生嘅关系唔系太好嘅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？我都分享过有一次同佢发生咗一个好大嘅冲突，而呢个冲突咧，可以话系喺我嘅经验当中咧，真系罕有嘅一个冲突，就系有关佢踢一道门嘅事。他是经过两个星期之后才向我道歉，而这次呢遇到他妈妈和他经过，我向他们叫一声，而他竟然对我呢是很友善的微笑，我有些受宠若惊。哇，太好了，好像一个女仔啊，回眸一笑。我想下会不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呢？我在这个2017-18年度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反省和启示。我体会了一样东西， 以前我是很理性去处理学生的问题，但今年呢，我开了眼界了。我觉得原来除了理性重要呢，是加了一份很大的慈悲心，这份同理心去看学生。其实我都问一下自己，哪一个学生会喜欢被人管呢？哪一个学生会喜欢读书呢？哪一个学生会喜欢祈祷，会喜欢去帮同学呢？如果他们不喜欢被人管，不喜欢读书，不喜欢祈祷，不喜欢去帮人，其实是正常的表现。所以面对这些正常的表现，我不用那么激气，不用那么扯火。他们当中有不少同学呢，有情绪病呢，有学习障碍呢，有破碎家庭的背景呢，天主就是在他的上次计划当中带这些学生来到我们学校，我们的宿舍，就是要我们去帮他们，去爱他们，去改造他们。而且只有爱才能够打开一个学生的心。在上个星期呢，我去了长洲做周年的退省，得到很多很好的启发。我们这次的退省的主题就是如何做学生的好仆人。而在那几天不断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心头，就是我问我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爱学生呢？真爱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表现的。在这个退省当中，那个讲道神师提我们这两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表达的真爱呢，就是聆听同埋等待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需要静心停低落嚟去听佢讲，同埋要耐心等待佢点样嚟到去改变自己。我哋都听过压苗助长系嘛？你拉起一个生长嘅植物咧，以为可以快啲生长，其实系整死佢。我反省到我头先提到呢个学生喺门口遇到佢，我呢次就系好有耐性去等佢。我等咗佢两个星期向我道歉，因为佢大力踢到门，我大声闹佢，佢大声闹翻我转头。我公开喺全体同学面前，我道歉嘅。我话我都期望呢个学生向我道歉。他是两个星期之后才道歉。其实在他踢门的事件当中，我就是缺少了先去聆听他为什么要踢门。相反，我一开口就大声骂他。所以我是很需要去聆听，也都很需要去等待。我等待，我学紧聆听呢，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。因为我很喜欢说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你了。其实我是明白他的，但是他其实不是要我明白他，他要我听他说，听他发泄下他那种的情绪。当然呢，在聆听在等待当中呢，也都有两个德行呢很重要的，就是要我们去谦卑还有要有智慧。我们不可以无限期去聆听去等待的嘛。好像你叫醒的学生起身，你不可以等他的，你就要拉他起身。所以我们要有谦卑，我们才会有一种忍耐去听去等。但你要有智慧去分辨怎样要等到几时，要听得几多呢？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今天福音，耶稣见到群众大动慈心，我们见到我们的屋企人，见到我们的学生，见到身边的人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的慈心，一种爱心涌现出来呢？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，识不识得什么叫真爱呢？真爱是需要我们去聆听，需要我们去等待， 需要我们有一份谦卑的心，更加需要一份智慧去分辨，让我们祈求上主教我们怎样去真爱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